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一位嘉宾，他叫沈雨桐，欢迎雨桐。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桐，我是华大大一的学生，打个招呼。
很高兴雨桐参加我的节目。雨桐，你能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你来自哪里？然后在学什么？
好的。那我现在是华大大一的新生，然后现在在学传媒的 prereq 的课程，然后我高中四年呢都是在 Cali 在加州那边上的高中，这是我来美国的第五年。
哇，这么年轻已经到美国五年了啊，第五年了。
对，出来的比较早，13岁就出来。
哇，那独立的比较早是吗？
独立算是吧，我觉得出来算是独立。
那这个高中几年对你的磨练大吗？
对，我觉得美高真的就是非常的能改变一个人，因为当你用不一样的语言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去生活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能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心得和体会的。包括我来美国这边以后和四个不同的住家去住过，然后他们都是有不同的宗教背景，然后包括族裔也不一样，有菲律宾的，然后有 Russian 的，就是俄罗斯的，也有美国白人的 Caucasian 家庭，然后对我的改变是特别的大。
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四个不同的宗教啊。你是有没有承诺或者要信哪？跟着哪一家信哪一个，或者说都没有信。
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的家里的话是比较信佛教的，然后但是来了美国这边以后，因为就是我也转过一次学嘛，然后两个学校宗教也不一样。第一个学校在洛杉矶，他信的呢是叫 Scientology 科学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宗教组织。然后完了，我的第二个学校呢信的是 Christianity。也就是
基督教。
对，基督教。然后我的四个住家呢也是信仰不同的宗教，有基督教里不同的教派，然后也有信科学教的。反而经历这么多宗教以后呢，我会更偏向于无神论者，就是我 respect， 我尊重所有的宗教，也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如果住家比如说他们会去教堂呀什么的时候，礼拜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去。但我自己呢，因为经历了太多宗教，反而是保持一个 neutral 的态度和 stand。但是我觉得有 faith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能让人变得更善良。
这很有意思。觉得用什么词也形容比较好？叫出淤泥而不染。
出淤泥而不染，
当然，他们也不是淤泥啊。
宗教真的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不是说出淤泥而不染，只是当你真的去了解了，当我真的去了解了，就是细的了解每一个宗教之后，发现是有些大同小异的，就是 part 在那里的。然后每个宗教也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都会有相似和重合的部分。
有没有敌对的部分，或者说相互对立的？
也有呀，比如说像科学教，我个人感觉科学教是我了解宗教中比较奇怪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宗教嘛，他们就会相信说比如说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复生，还有比如说
但是基督教也是，基督教说了人死复生吗？没有是吧？但他相信耶稣是人死复生的是吧？
对，但不是 in general 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对，然后对，会有对立的 part， 会有对立的 part， 但是重合的 part 更多。
我相信宗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再一个是就是不同住家他们的种族不同，我觉得是不是感觉也不一样？
对，因为每一个就是寄宿家庭，他们都是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So 我比如说我的第一个住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白人家庭，然后第二个住家的话是一个意大利的家庭，就是爸爸是意大利人，然后妈妈是美国人，但是给人的给我的就是感觉家庭的感觉氛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最后一个住家呢是菲律宾的一个家庭，然后又是给我一种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们就会比较说free， 然后比较 vibrant， 比较充满活力的一个家庭。
嗯，
然后白人家庭的话，culture 啊，然后包括他们parenting 就是教育孩子的方式啊，然后家庭整个的氛围啊，相处的模式都会很不一样，所以也是给我自己带来了就是很大的改变吧，启发。包括我会去更加珍惜和自己父母就是相处的机会，然后会去更加理解他们，然后可以去理解各个文化的就是不一样，并且学会去欣赏各个文化的独特性和一致性吧。对，
嗯，我觉得这很不简单，13岁能够自己出门然后闯世界啊。
过奖了。现在其实这样留学生还是很多的，都是很小就出来，然后有些可能读是 boarding 寄宿学校，有些住的是住家，还是很多的。我觉得留学不只是为了以后说回国以后工资更高啊这些现实的问题，我觉得是对自己一个人生一段非常不一样的经历吧，是非常非常 worth it， 值得的。
那你就是有没有比较难忘的这种经历，不管是很感恩或者感谢，或者说有意想不到的冲突这样的经历能够分享？
就是我在美高上学的过程中吗？
对对对，就是不管是上学啊还是寄宿家庭。
那肯定是有的。美高真的就是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那因为我自己是国际学生过去嘛，然后我不仅是国际学生也是转学生，因为我的第一年并不在我最后这个学校，我是第二年就是 sophomore 大二的时候高二的时候才转到这个学校里的。本来第一年在洛杉矶，第二年呢转去了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沙漠的里的一个学校，就非常偏。然后转学其实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
那个科学教那个是在哪个城市啊？
那个是洛杉矶，我一共待过两个学校，
哦，
第一个是洛杉矶，第二个就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
嗯，
然后因为你作为转学生的话，虽然高二转并不算很晚，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在freshman 就是高一的时候就结交了自己的 friends group， 就是有自己的朋友圈了。然后我再过去就很难融入，尤其是国际学生。然后当时过去英文也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就遇到很多困扰，比如说因为我的第一个学校计算成绩的方式不一样啊，然后过去了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是怎么样计算 GPA， 然后怎么样去使用各种比如说像RunWeb， 就是我们写作业的网站，刚去的时候连作业都不会写。然后因为我自己遇到过这些问题，我就想着说如果我能做些什么能帮到后面再转学过来的朋友不要遇到类似的情况，让他们能更快的融入学校，那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成立了一个一开始叫做 Transfer Club， 就是专门去帮助那些转到我们学校来的学生去适应学校的文化生活。然后后来这个 club 呢就是越做越大，因为我是国际学生的这个身份嘛，就首先我的中国的一些朋友先开始加入我们，然后因为大家都会告诉自己的朋友啊，然后后来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像是 international party， 就是很多国际学生都会在这个 club 里面。那我因为人比较多就有机会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在我 senior 也就是我高四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成功举办了中国新年这个活动，当时也是我们学校里就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中国的新年可以在我们的学校当做一个大型活动去举办，因为一般都会说可能中国学生自己小型的庆祝一下。然后当时所有学校的 staff faculty 包括学生都有参与到这个活动来，后面的反响也非常好。然后从那以后呢，学校的 calendar 日历上面就加了中国新年这个，就变成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然后呢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能把我自己的文化 也能 bring 去美国，而不只是我从美国这里学到他们的文化，我觉得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吧。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做了蛮有影响力的事情了啊。
谢谢，我觉得都是都是成长。Dots connect your lines, 就是 when you look back, 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和你未来的选择相关的。
嗯，好有意思。有没有文化冲击方面的回忆？
那肯定是有的呀。比如说我最后一个住家，我说了是菲律宾住家嘛，然后呢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是移民过来的，所以他们的英语口音并不是特别的标准，再加上菲律宾人讲话会带有更加高昂的那种基调，所以当他们说英语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他们很生气，就是因为音调比较高，然后可能口音也没有很标准。然后当时我刚过去的时候呢，经常在住家父母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跟我生气，但是后来也就去通过他们的女儿了解他们移民过来的一些故事，就慢慢更理解他们家庭的文化背景，然后也完全的理解他们这么跟我说话并不是说有意而为之，也学会了去大声跟他们对话呀，然后反而变成了一件家庭里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事情吧。大家可能就是我放学了以后和住家妈妈大声的对话，然后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就是 outgoing 然后更加放松的一个人。
那大声说话是不是只对菲律宾人，还是以后对别人也是大声说话了？
那当然得看场合，那个只是我们的家庭，我觉得已经变成了我当时在住家里一个 fun family activity， 就是只有我们会理解的一个梗那种感觉，然后也增加了我们家里就是一家人的感情吧。虽然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但是我也 consider 他们为我自己的家，就一家人在住的时候，然后当时也和他们的女儿，也是我学校的同学，我们同年级的朋友，经历了特别深的感情，我们到现在还会联系。他也为了我专门下了一个微信，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在微信上，有时候想他了会打个语音啊，然后我们还会经常去 reach out，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可以算是，我觉得我们会 keep in touch for many years 吧，会有很多年都会这样联系，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这样想想是非常非常有趣也有意义的事情。能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很深的感情，对。
那你经历的四个寄宿家庭，就是是不是，菲律宾的那一家是感情最深的，还是？
对，你应该已经听出来了。那家首先住的时间最长，那家我在他们家住了2年。第二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跟住家女儿的关系特别的好。我们本来在学校呢就是同年级的朋友，有一样的课。然后回了家以后，也经常会彻夜长谈，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抱着个毯子，然后在火炉旁边坐着，因为家里有院子嘛，然后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就，从天文地理聊到自己的人生理想，聊到他自己家庭的里的一些事情，他基本上把我当亲妹妹一样，有什么事情都会跟我说，对，然后这也是让我觉得对最后一个主家 connection 就感情最深的原因之一。很有意义，很有意思。
太好了。那你到华大来之后，你觉得收获大吗？
我来华大以后，首先来华大是我自己的选择，然后来了以后呢，我也特别的，不仅是不后悔来了华大，而且特别庆幸我来了华大。很多人会说，会说在意华大的，就是国内 US News American， 就是在国内的排名嘛，就说为什么不选一个比如说加州，因为我也录那些学校，但是我想说，就是学校选我们是一个 holistic， 一个看就是总体会去评价你的过程。那我们选学校也是一样，华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乎我可以用完美这个词来形容嘛，就是我觉得它给了我 everything I wanted as a college student。包括西雅图这个城市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它既有城市的感觉，也有那种很小资很怡情很浪漫的那种，比如樱花呀咖啡飘香这种还有码头，就是很浪漫的感觉，也有那种大城市的那种 feeling。 然后另外如果在 开车往外2个小时的话，周围也有一圈都是国家公园，也有 natural 的 feeling，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perfect city to live and study。华大这个学校呢，也有非常多机会和资源，要看自己去把握。然后，课程的选择也很多，然后学校的社团有些办的也非常不错，也是给了我去自我成长、自我发现的机会吧，我觉得。
你现在学的是传媒是吗？专业？
嗯，对。
是怎么选的？就什么时候，培养起了对于传媒的兴趣？
契机是吗？首先我就是，当时我其实刚进华大的时候，就跟所有人一样，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就是自己到底想学什么，学什么专业。当时想着说，既然不知道，那就报一个易康吧，因为万进有专业，可能大家不知道报什么的时候会说，哎，我学个经济。当时也就是，那个成员中的之一，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然后，一个很偶然的巧合呢，是在一个叫 Dinner with Professional 的一个活动上，是我在社团里，然后社团组织的一个活动，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学生有机会和面对面和40位 professional 去对话，然后 have a dinner together， 然后会轮换，所以你有机会跟不同领域的就是专家去对话。然后当时呢，很巧，就是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位呢，叫做 Annie Ann。他是ESCO 就是美和国际的创始人，他虽然后来转做了教育，但他其实在传媒这个行业里已经有10几年的经验了，从最基本的记者到比如说采访到自己建立自己的传媒公司他都做过。然后跟他聊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有启发，然后觉得说他也觉得说就是跟我对话完之后觉得传媒可能会是一个跟我性格很合的一个专业。然后我自己当时也考虑到说学传媒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比较 soft skill 偏重于 soft skill，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专业，任何专业都可以跟传媒搭上边，所以我如果我再去 double 一个更加偏离的专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combination， 这就是我选择传媒的契机。
所以你现在 double major 是吗？
还没有 double major， 但是大二的时候会去来做手准备这件事情。
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欢迎回到我们台长信箱节目啊。那么我们的台长信箱节目呢，现在出现的次数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除了理事长信箱、曹律师信箱之外呢，还有每个月有2期的这里是卡卡。这样子的话，我原来的台长信箱呢，现在已经变到3个月一次了，但总比那个4年才有一次要强，对不对？那今天呢，确实非常的巧合，又是3个月一次的台长信箱，又是4年一次的闰年的一天，2月29号。
那我真的是很有荣幸能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我觉得 大多数人都比较幸运，就是生日不是2月29。
啊，对。
不然的话，
年才
过
一次生日。
嗯。啊，那我们在这个叫 leap year 就要跳蹦蹦跳跳的这么一天，闰年的这一天啊，很高兴请到沈雨桐，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呢也是，我也在华大读过书，所以呢，我对华大的学弟学妹好都非常。都非常高兴你们能来，然后就是特别是学传媒嘛，就是如果就是以后还是有很多的合作的机会，就是我们西交投中文电台一直都是华大传媒传媒专业学生的实习的基地，就是欢迎大家来实习。那这个雨桐他只是大学一年级啊，但是经历已经不寻常了，在美国已经经历过很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然后不同的城市，已经是第5个年头来到美国。然后呢，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呢，也是逐渐的喜欢上了西雅图，当然也更因为是喜欢上了华盛顿大学啊。我相信最近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说都比较追踪的一个热点，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在全世界的流传。然后一开始呢，可能大家都没有很注意，就是可能跟自己没关系。然后很多华大的同学也好，还是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同胞也好，都在想办法帮助国内的同胞。那么现在呢，好像来到自己身边了，就是非常的不幸，就是西雅图已有新冠病毒患者那去世，然后这是美国的第一例，今天刚刚宣布，就是有人因为新冠病毒去世，而去世发生在西雅图地区。西雅图呢，虽然说它城市跟边上城市都是独立的，但是呢，边上的城市，比如科克兰也好，边上这些 King County 的城市，都会说是西雅图的，因为跟西雅图比较近啊，所以呢，我不知道那个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啊，就说，现在西雅图很多人都比较紧张了，那么不知道对你们的生活，对你们华大同学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就是有没有大家都去买口罩啊，或者上课会不会取消啊，或者什么？
我当然也非常希望上课可以取消，台长说不定可以跟华大来建议一下。然后课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呢，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的。比如说今天刚举办的 BizTech 的一个活动，然后本来该去的朋友，我看很多座位都是空的，很多人因为下午看到的消息就临时取消了行程，然后也包括朋友在内。另外我看就是。我朋友告诉我说 Trader Joe's 的那种什么纸巾啊，然后口罩啊，都是货架上一扫而空，就是还是挺夸张，不是就挺
口罩肯定早就没有了，
还有什么厕纸，就是大家就是说明大家都在囤货，就囤吃的，然后囤一些生活用品，可能都不准备出门，这样在家里。甚至我室友在跟我说想 Spring Quarter 的时候 quit 学校然后回国，这样
回国不是回国内还是疫区呢还回国，
但是国内的话感觉就是慢慢压下来了，然后因为国内的治疗情况比较好，也是很要感谢 credit 我们信心，就是国内成千上万的白衣天使护士们，不辞辛劳的就是为我们的就是疫情做出贡献。然后包括像这边的话，比如说一个医院可能你问他多少台呼吸机，不好意思，4-5台，国内一家医院至少有40-50台，所以很多人说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疫情的话，宁愿飞回国内去医治。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 check，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挺不合理的，因为这边好像做一个coronavirus 就是这个 check 好像需要500刀还是更多，但是国内的话好像就是免费的，不存在这个情况，所以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然后另外也不知道这边就是美国这边有没有在压抑真正疫情爆发的情况，所以引起的恐慌我觉得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要去就是 over worry， 就是做好自己平时能做的，比如说像多买些酒精啊，消毒，平 平时多勤洗手，然后少去人多的地方，这样。嗯，然后口罩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用的，但是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戴口罩的人，一般给一般正常的人，如果说你戴口罩，他所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可能我生病了，不想说传染给别人。
嗯，
然后这个疫情一爆发呢。当时前段时间不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中国学生会说戴着口罩去华大的 King 号上课，然后反而会被大家以为就是说的不好听话，对你我们有病 Chinese virus instead of coronavirus， 所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心理学现象吧。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口罩后面如果还继续增加病例的话，我也会去戴口罩。
哎呀，现在口罩买不到，
买都买不到，对。
哎呀，非常遗憾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希望不要在美国扩散。其实就是，1月21号的时候，在华盛顿州就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宣布美国的第一例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在发生在西雅图附近，就是在。Snohomish 那边，然后在 Everett， 那后来呢，这个人过了一段时间就其实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他就是完全康复，然后离开医院了。那大家应该是比较放心了，华盛顿州一例也没有啊，就是加州反而比较多。但是昨天开始突然又爆出新闻说昨天确诊了2例，那今天呢更加就是夸张，就是突然说有人死了，而且还不是昨天确诊的2例当中的。那这样子的话就大家就一下恐慌了，很多人都到那个 Costco 去囤货，然后 Costco 就人满为患啊，甚至要限量了，就是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过去一个月，同样一个月啊，比如说武汉封城是1月23号，到现在已经死了很多很多人，然后就是整个武汉就停顿了，整个武汉都停下来了，就是你看这么大城市，上千万人口的一个城市，整个就停下来了，那这是很难想象的。然后西雅图这边吧，虽然说比武汉封城还早2天。1月21号就宣布有第一例病人，但是呢，他看好了，过了一个月，然后呢，现在呢，突然死了一个呢，就是大家也很恐慌。但是呢，同样这个一个月，这边还是要好很多，对吧？因为毕竟人家那边死多少人，成千上万，死都说不清楚，都没有确切的数字。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死了，然后呢，还有一些疑似病例啊，当然还没测出来。也有一些有几个就确诊的病例，那都是个位数，就是它照现在比较标准的就是有4个，差不多应该是有6个，但一个已经好了，一个已经死了，那还有活跃的，就是还有4个就是确诊的病例。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诊所好像有一个人传染，把那个病可能传给医护人员跟其他病人了，所以那些人都有一些疑似的那个症状。如果查出来那些人都有那个新冠病毒的话，就那个肺炎的话，就比较麻烦，对吧？就是一下这么多人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态会怎么发展。那么也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同胞能够保重自己身体，然后像刚刚雨桐说的洗手啊，然后可能打喷嚏或者咳嗽要挡一挡，就是不要传给别人，这是比较基本的啊，对吧？然后也比较要尽量避免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什么，这样子可能好一点，对吧？
对。
但你刚刚说的就是同学当中觉得国内治疗比美国好，那我也不是这方面，我不是非常的了解，就是不知道国内是不是真的就 比美国好，但是呢我觉得国内封的可能比较更加严重，就是更加严格一点，然后呢会失去很多的自由，比如说你如果想出去买东西也好，或者是做别的也好，上课也好，但是如果社区整个都封了的话，哪里去不了。
对，我听我朋友说，在他们小区里可能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嘛，都要靠就是专员配送，就是给每家配送饭了，因为都没有办法出门，还有去吃那种比如说厦门可能下楼去吃个面条可能都要一个个叫好，然后一个人一个桌子，还要隔多少米啊，好像就是都非常的就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格吧。但就是因为这样的控制，国内疫情好像确实得到了控制，也没有再继续发展了，然后说明还是有效果的。
嗯，
然后国内的话，我不觉得不一定说我们的技术比美国先进，或者说医护的人员技术比美国高超这些话，但是我觉得肯定的一点是效率一定是比这边要高的，这边医疗系统我觉得和国内比还差了一点，比如说一个医院真的就只有四五台呼吸机，那国内可能是乘一个十倍，四五十台，那新型肺炎最需要的就是仪器，就是呼吸机，所以这个基本的东西我觉得国内在效率方面做的其实肯定是比美国要好。医疗技术呢我不了解，也不做讨论。
嗯，好，我们还是谈点轻松的。
对，那好。
嗯，你平时除了喜欢学习之外还喜欢什么？
嗯，喜欢学习这个词用的我都
除了学习之外还喜欢什么？
嗯，其实兴趣爱好还蛮多的，其实我特别的喜欢跳舞，然后之前小时候学的是民族舞，后来开始跳韩舞 K-pop， 然后因为其实跳舞的话都会很多舞种都会接触，所以这学期也在 take 就是上芭蕾课，然后包括像 hip-hop
跟谁学呀？
芭蕾的话是在学校学的，然后K-pop 的话学校其实会有社团，他们会定期每周的开 workshop， 然后我去跳，回家自己练。
是什么社团？
有韩舞社团叫 company，然后还有 HSSA， 还有step up， 其实很多这种舞团他们会去玩 workshop。
那你是这种舞团的成员吗？
我没有加入一个舞团，
但是你参加他们的课是吗？
对，因为加入的话就是更多的 time commitment。 但是我觉得跳舞这个东西自己喜欢，然后 free 一点比较好，然后暑假的话我会更多的去练，因为可以更加频繁的去上课嘛，然后可能每天都会去跳这样。然后除了跳舞呢，其实我很喜欢吹长笛，但是到大学以后就是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多，高中的时候就因为有自己的就是长笛 club 嘛，所以对我的 member 就是感情也很深，突然一下放掉了还有一点心有点空空的。
是什么 member？
哦，我高中有自己的就是长笛社团。
长笛啊，
对，长笛是一个让我对让我非常的有感情的一个乐器吧。因为
多才多艺啊，又会跳舞又能吹乐器啊。
哦，谢谢你的夸奖。其实可能还是美高的影响吧，我发现美高大部分
那个是不是白衣飘飘然后吹着长笛带有点仙气。
那是我的梦想，录一个这样的 vlog 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MV 视频，就是我甚至还想去雪山上吹长笛，但是一直没有把它落实。但是
雪山不是这边内尼尔雪山就有啊。
哦，对对对，
蒙特利涅。
这边雪山还是很多的。然后因为长笛我觉得这个乐器很独特很不一样。其实我小时候学的是钢琴，但钢琴呢是讲实话是父母 push 就是逼着我去学习的。然后虽然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毕竟乐器之王嘛，也是非常高雅也非常动听的一个乐器，但是当我接触到长笛以后给我是完全一种不同的感觉。因为钢琴你按一个键只能出一个声音，但长笛不一样，你可以你可以用自己的感情去控制你的声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它是所有管弦音乐中声音变化最多端，然后你也是最能把你自己的情感放到音乐里的一个乐器。当时第一眼见到长笛就 fall in love with it， 就喜欢上了这个乐器，小小的长长的，然后 闪着金光，然后我能把我所有的感情都放到我的音乐里。
什么时候开始学长笛的？
其实我吹长笛的时间并没有很久，我是在高二的时候才开始去自学长笛，然后高四就是最后一年是建立了长笛的社团，也就是成为了那个就是会帮学校的比如说像音乐节 concert 去给他们 arrange 一些长笛 specialty， 就是只有长笛的那种就是 pieces， 然后包括给当地的 local theater 去给他们 arrange 一些 song 这样。但其实最开始是自学的，会有一个很感谢的入门导师，就是一个很喜欢吹长笛的学姐，还有给我一些指导，然后包括 inspiration， 但是对，并没有去跟着说老师去学习。
所以没有专门的老师，但是你是自学的是吗？
对，刚开始是自学的，但是后来学的，随着就是吹长笛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熟练，国内回暑假的暑假回国也去拜访过一些长笛的老师，给我一些指点，但并不是说长期跟着老师去练，还是长笛是一个我觉得可以靠自己去练好的一个东西，不像跳舞，你自己跳的话，可能就和老师跟着跳效果会差很多。
嗯，太神奇了。还能自学乐器，有才华。很有画面感，我就想着这个，在雪山上面，然后你这个白衣飘飘的你吹着长笛的一个画面。太棒了。那就是除了其实这些爱好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是吧，就是跳舞，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韩国的舞呢？你是喜欢追韩剧吗？还是还是怎么来的？就是
不是说追韩剧，就是一开始最开始接触的是民族舞嘛，然后我跳舞历程是这样，最开始其实学的是叫形体，就是它不算是舞蹈，然后去跳民族舞，然后就比如说中国传统一些像水袖舞呀之类的，之前在学校里也就是表演过，因为没有这种学校里没有这种舞种嘛，就把新的舞种带给他们。但是后来在高中的时候加入学校的 cheerleading， 就是啦啦队，然后啦啦队也会训练一些就是 house dancing，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那个中文去翻译这个舞种，但差不多就是给
室内舞的。
不是，就是
不是
会一个 team， 就是一群人一起跳，然后会一整期干为主，但是单独拎出来跳可能没有那么好看。主要呢是给篮球队啊，然后橄榄球队啊，给他们去
啦啦队
可以出信。然后呢是再然后呢，暑假的时候接触了街舞，就非常喜欢，一直在练，但是。舞蹈这个东西当你接触多了，你发现所有的舞种都是有共通性的，比如说一个好的芭蕾 dancer， 一个好的芭蕾舞者，你去学街舞一定不会差，所以后来去开始接触慢慢各种各样的舞种，然后都会去练，最喜欢的呢还是韩舞，可能是因为比较符合我的气质吧，然后个人喜好。对。
但是你不会韩语是吧？你会一点吗？还是
안녕하세요哦，哈密达。对，没了，就只会这两句，不好意思。对，
不是去吃酸菜的意思吧？
안녕하세요，你好，哦，哈密达 ，Thank you。
好吧。很有意思。
对，其实二外这方面呢，我高中学习的是法语。Bonjour， 为什么拍 ending？好久没
了，还记得，
去了三年的法语，其实是学校的 requirement， 你不学也得学，学也得学，然后我就选了法语，当时觉得很高大上，其实后面发现这个语言还是蛮难学的，就是很难入门，因为有些已经可能中国的发音你就没有这个读法，比如说像他们的妈妈就是蛮就是你要用嗓子后面去发音，中国那个说话就没有这种说法。然后你就要去额外去学习，就比较难，说得很正宗。
感觉这个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就是 不管兴趣爱好还是学习还有各方面，那时间安排得过来吗？学习那个任务重吗？
学习任务的话，我觉得我自我感觉比高中的时候那种早起晚九的 schedule 会轻松一点，就在学习方面。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重心的变化吧。我高中的时候是可能花了70%-80%精力在学习上，那大学以后呢，可能重心会说学习上不会放那么多，只想保证我想达到的一个 GPA 水平就可以了。大部分时间呢会用来去更多的发现自我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兴趣爱好，对以后职业发展的规划，然后更多的去认识新的同学啊，和他们去 network， 所以会有个重心的变化 shift 一点点，学习上面放的精力可能50%-60%这样。
很好。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那么今天很高兴沈玉彤参加这期节目，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吹来了很多叫新鲜的空气，可以说是就是青春朝气，然后也让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啊已经有这么全面的发展啊，就是就是非常的棒，然后我相信就是有更加美好的前程在前面等着你。那在节目的尾声里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讲一讲的，就是或者说心愿也好或者寄语也好。
那就给大家打个鸡汤吧。2020呢发生了，开不开始就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从 coronavirus 到 Kobe Bryant， 然后现在西雅图这边疫情爆发，但我只想说风雨过后是彩虹，一切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希望大家都，最后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要过于担心。
一下子就回到了疫情啊，就是我还是相信美国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从他的政府重视程度，然后政府处理这些流行病的经验跟专业水准来说，再包括他整个的媒体监督啊，各方面的那个现状跟体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美国是不会像在很多像韩国或者其他一些国际上的那些国家一样弄得那么严重的啊，就是美国是有办法把它控制的，所以呢也也请大家，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放心，然后呢就是当然也应该小心一点点，对不对啊？勤洗手啊，然后必要的时候要戴口罩啊等等啊，那能够有的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但是有风险的地方呢也可以避免参加，这是一些小小的建议，但是还是我重复一下雨桐的这句话，风雨之后是彩虹啊，那我们这个西雅图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一定不会留下遗憾啊。谢谢雨桐，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谢谢你们，今天很高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Ala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